父亲节，在祝每一个父亲快乐。我今天才知道父亲节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知道父亲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整个爸爸所把所有的照顾的父亲，所以这个父亲，所以你说爸爸多伟大？你们想到，其实我们的父神也是如此伟大。他通过主耶稣把我们的罪债都还清。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还是来听你。今天父母谢谢你，因为特别今天庆祝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，我们不单是地上有爸爸，我们在天上也有。你爱我们，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，不单只给我们几个救恩，你还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，在地上建立家庭，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就好像一家人一样，来到你面前去敬拜。今天我们也求你在我们中间，通过你的话语喂养。你知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找到了主，替我们到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那我们当然在出外旅游的时候呢，都可能你会把你的宠物啊，还有你的植物啊，托托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，那么你就会写一张字条的，这个就叫他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浇水啊，或者你要。怎么做？那么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呢，你好，就留到最后，你就特别的叮嘱你的家人，你要做什么？比方说，就是你会可能告诉你的室友，你开这个火的时候，你离开家里面一定要把它关了，要看有没有关掉的才离开这些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只是。也是，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也把他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他这卷书里面最高。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3到21节其实是全书的最后一段。那么对保罗来说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呢？那么他就提醒提摩太，就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千万不要忘记。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钱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就是，3到5节里面呢，其实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之前的一段，保罗其实是提醒这提摩太，你牧养教会的时候，你要小心这些假的教师，那么这些假的教师有什么特点呢？你可以说呢，第3节他就讲到全业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真的话，脑和辅经前的道理，他们基本上有3个特点，第一就是他们自高自大，还有呢，第二就是会歪曲这个真理，但是呢，第三就是呢，他们会用金钱成为割利的门路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借钱保罗所讲，就是假的教师他们对钱的，就是他用金钱他的前程这个事情来生财来赚钱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是不应该是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呢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万恶。保罗在6章的6到10节里面呢，他就指出万恶的根源呢，其实就来自贪财。他在6到8节里面呢，他先指出胜过贪财的方法，那么在第9到第10节里面，他就指出，但是如果你给钱财胜过的时候，那么你会有什么后果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会来，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对金钱、财富有不同的看法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先看第一点，我就是胜过贪财的方法。究竟我们怎么可以胜过贪财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对金钱或者前程的这个事情呢，有一个改变的一个看法。那我们呢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 就是他之前是讲到这个假的教师，在第五节里面，他特别指出来，这个假的教师呢，就是希望你敬钱为得力的门路。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就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敬虔，或者我们翻译成为虔诚。虔诚其实就是因为你敬畏神而产生的一个行为。所以呢，得力呢，你可以翻译成为呢，得到个人的利益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有些人他敬拜神呢的目的就是为了，得到自己的利益了。这些假的教师，他不单只是坚持做，就是用金钱来得利，他还叫人家同样的去做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换个角度来说，这些人他不是爱神，他是爱神给他们传的名。所以呢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想到。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假教师的问题，我们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错误，就是我们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而过一个虔诚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，什么动力推动你过一个虔诚的生活呢？有人可能说哦，我是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时候呢。神就会赐福给我了，保守我了，儿女又听话了，工作又顺利了，诸如平安，生病又得到医治了。那你说这样子想，是不是错呢？我说，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呢，不是一个错误的，不是本身不是错，但是如果这个成为，推动你过一个虔诚的生活的唯一的动力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主。其实你想一想，在约伯记里面，这个就是神跟撒旦，他就是要争论的问题，究竟约伯敬畏神，是因为神给他的祝福呢，还是因为他真的爱神？所以整个约伯记，其实你可以想到。这个就是撒旦跟神要争论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让我们也要希望啊，我们虔诚的动力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神的祝福，是因为我们爱神。所以呢，第六节呢里面呢，他就其实告诉我们应该对金钱有一个改变这个看法。第六节说：“然而敬虔加上祭主的心便是大能。”所以呢，这里他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敬虔或者虔诚，不是一个得力的手法，虔诚本身就是一个大能。如果我们能够就是。对神有一个很敬畏的心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，因为这个证明呢，只是我们会觉得得着神每句得着神的祝福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会问我自己，那我们怎么培养我们平常？就是爱神的心，因为爱神是我们虔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，所以我就会问了：那么我们平常怎么去建立爱神的心？那其实爱神，跟爱神的话呢是分不开，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其实教会常常提醒我们的，每天读经啊，祷告啊。默想神的话会帮助我们呢，就是建立我们对神的爱。还有呢，我们想到教会是圣灵的殿，所以呢，教会的生活会帮助我们经历神， 因为神就是在他的教会，你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神。所以呢，我想，这两个方，这，比如说，就是你读经啊，参与教会，一定会帮助你建立，就是爱神的心。对我自己来说呢，还有几样东西可以说，是次要的，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。比方说呢，我喜欢看这些圣徒的生平，有的时候，无论你是从书里面看，还是你真的有机会去认识这些，就是侍奉主很久的，就是神的仆人的时候，你通过跟他们交朋友，还有看他们的书的时候，你就见到了这些人，看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多么重要。所以呢，这个成为我的一个榜样。我知道哦，原来爱神是这样子的一回事。另外，我想，诗歌是一个特别能够打开我们心的这方面。所以呢，读经是可能打开我们一部分的啊，诗歌是打开我们感情的。那么我特别喜欢这些歌词写得好。换句话说呢？不是单单很感性的这些歌词，这些人写诗歌的，你会发觉，他是把他们怎么经历神的话语写在他的诗歌上面。很多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经历，把一句神的话，怎么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的，他就写出来。最后一个呢，是我最近发现，我最近去看一个圣经博物馆，你可能去过Washington DC 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很发开始有一个圣经博物馆是私人的，然后呢，我去参观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讲了圣经的历史啊，觉得很多考古的。如果有将来有机会去 DC 的时候，我有鼓励你去。那么，它其中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把耶稣年代的这个，比方说他的商圈啊这些，那么就建在一个地方。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进去这些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些地方。然后呢，有人呢就会站出来，好像一个。会谈的负责人向你解释不同的东西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，他就放有一个话剧啊，就是 drama 这些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平常你喜欢看什么那些连续剧啊这些，我提议你也可以看一个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小说。换句话说呢？他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人物跟事情，但是他不是完全，就是很多是他们编出来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些情节跟他的对话是他们编出来的时候，反而让我能够了解，就是比方说我看福音书的时候，这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比方说呢，他找到这个马太是一个税吏，然后呢，他这个角色呢，就是一个，就是很会算东西的一个人，但是同时呢，他是给他们的同胞所看不起的，虽然他钱很多，但是呢，他走在他们的地方里面就看不起，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。我就能够感受得到，哦，为什么马太怎么高兴就跟随耶稣？因为根本上在他的父母啊，他的朋友，他们都看不起这个人，虽然他的地位。所以我想呢，有不同的方法。除了我们看圣经，我刚刚讲到，就是比方说，你可以通过诗歌啊、传记啊，甚至现在你可以看这些电影啊，它可以帮助你去。思考、默想，写这真理，然后也会让爱神更多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回到第六节， 第六节里面呢，他就讲到，然金钱家产记住人的心便是大利。那我想解释一下哈，这个翻译，金钱家产记住人，你有可以有不同的翻译。其中一个呢，我的理解呢，就是这好像呢，金钱进来的时候呢，祭祖也会跟着进来，就是 come with 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家享，就是好像他金钱来的时候，祭祖也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说你要加什么东西在金钱里，他是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金钱的时候呢，你会跟着来的是一个祭祖的心。OK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想想，那么祭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呢？是怎么去解释呢？当然，祭祖是我们对财富的一个正确的反应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祭祖是什么意思。那其实祭祖这个字，在当时的希腊文啊，它的用法。其实是一个，他们也有找，他们的几个学家，他们的宗教的也有找，但是他们所讲的跟圣经所讲其实是不一样。他们所讲的就是，希腊的所讲的，希腊解说里面所讲的基础呢是一种摆脱对身外事物。和拥有我的依附，独立，与周围的环境，人能感到足够。所以呢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的佛教。佛教是怎么样？无欲无求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中国人背景的就明白这句话。对他们来说，祭祖是什么？欲不求。然后他们家里。比方说佛教家，你怎么达到无欲无求？就是斩断七情六欲，然后你就会达到净土。其实这些哲学所讲的净土呢，是一个 self-sufficient，自己的足够的足，是一个。他是讲到你自己就足够了，但是圣经所讲的自足呢，不是哦，他所讲的 contentment 的时候，他不是告诉你，无欲无求哦，OK，如果圣经呢所讲的，是跟这个社会跟哲学所讲是一样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想一想，你会产生一个内疚，还有一个骄傲，为什么我前只讲？就是比方说，你喜欢吃牛排，那么呢，你就会觉得很内疚了。为什么要吃这个呢？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呢，你说啊，我吃汉堡，吃汉堡，你就觉得哎，我是，就是我很知足了啊，就是不依靠我的，我可以吃低等一些的，你就会很骄傲。但是圣经所讲的知足了，不是这类，不是这种。无论是佛教或者希腊文化里面所讲，它圣经里面所讲的祭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以神为满足，这个就是它的意思。你能够以神为满足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。这个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金钱虔诚。你有真正的虔诚的时候，你会甘之为有知足，因为当你懂得怎么爱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懂得爱神的满足。这两样东西是很靠近的我，很连在一起的我。所以呢，有两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祭祖是什么。首先呢就是。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个《提摩太前书》6章6节以外， 还有一则新闻，就是多伦多后数九将罢警。中文圣经呢，把它翻译成为冲突。九章八节说：“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”那这个其实是同一个字，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翻译在充足，在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，它翻译成为知足。那他们要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呢是，它是讲到你的外面，就是神会很充足的供应给你的，OK，所以呢是讲到你外面得到神的供应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里面呢，它是讲到你内心的一个反应，OK，就是你会觉得我很满足这样子，所以呢。其实，如果你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其实一个信主的人是怎么样？他觉得神每天给他的东西是足够他所用，所以他就满足。所以呢，你会发觉呢，在圣经里面的基督呢，其实是一种信心的一个表达，因为他是。相信神每天的供应是足够他用。另外一个能够让我们见到一个知足的人怎么生活呢？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11到13节，这个是保罗他讲到他自己，他就说：“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的，我知道怎么处被。”见也知道怎么去丰富，化饱化饥饿，化有余有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到秘诀。我靠哪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所以呢，你会看见保罗信主的秘诀，他不是说我没有什么欲望，断绝这个七情六欲，他没有。你看保罗他说。他面对他在享受这个丰富，他说他知道怎么面对丰富，也知道怎么面对饱足饥饿的时候。他面对丰富的时候，他不会内疚，他活在贫穷的时候，他也不会骄傲，因为他了解一个事情，就是每一天他得到的东西都是神给他的。那么神给他多或者少呢，他都是存一个感恩的心去接受。那所以呢，你会发觉，保罗的人生的目标就不是地上的财富，他因为他多又可以，少也可以，吃得饱也可以，饥饿也可以，因为他信靠神，他觉得神给我就足够。所以呢，我想呢。这个就是知足的一个人生的态度，就是以神为满足，不是以金钱成为他的目标。胜过贪财啊！第三个的人生的第三个要点呢，就是对人生的看法。回到第七节里面呢，他就指出呢，追求金钱呢，其实是很愚昧的。第七节说，因为我们没有。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其实这句话，我们任何人都知道了。就是我你不看圣经，你都知道了。就是你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不能带什么；你走的时候，不能带什么东西去。就是我们什么不信主的人都知道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反应。你在香港的人群。人一世，物一世，我们都知道哈，人的人生就是这样，OK，你不能带走什么东西，所以他们的决定，香港人的决定，哎，人一世，物一世，怎么样都要花多少钱，我都要试试看这个，我都要吃这个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结论。 所以你会发觉，如果你有生过贪财的，你的人生，你对人生的看法一定要改变。如果你对人生的看法，不就是我们短短的80年、90年、100年在世上，你觉得你人生就是这段时间呢？OK，那么你的结论会是怎么样？那么我就尽我的一生的能力去享受我的人生。他觉得这个是有障碍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很多香港人的想法。我想也是很多人的，哎，就是，及时行乐，就是，但是保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短短地上的日子，我们还有死后的日子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今生来预备我们的永生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，就是你知道你将来的日子更长了，然后你当然是用你今天的努力去准备你将来，没有怎么准，就是把你一生的努力都是放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的，所以呢，保罗呢就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，就是，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。其实还有你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当你读何书加三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地上的财富可以成为控告你的一个证据？因为你看，加三节的时候。雅各书说：“你们的金银都长了寿，那寿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赐人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末世只知自占钱财。所以呢，如果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，对，你要了解你死后你还有永生，还有你知道一个事情。”你死后的神会审判你，你也知道你地上的钱呢是一个证据，证明你有没有正确的生活。那么你敢不敢在世上贪财？就是如果这些都是我们所同意的，都相信。其实我们敢这样子做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保罗继续讲呢，就是胜过贪财第四个要点。就是生活琐碎的满足，这个就是第八节里面所讲。他说呢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那"衣"这个字呢，不单只是衣服的意思，其实在原文呢，它就是一个盖住的意思，covering。所以呢，有人说，其实不单只是指我们的衣服啊，我们的房子也是，就是盖住我们的嘛。所以，但是我想，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必须的咯，就是你穿的啦，你吃的啦，你住的地方啦，再没就可能要加上你要开车，那你没有车，你哪里都去不了，对。但是基本上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，你有这些生活上基本的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满足了。就应该，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应该知足了。我觉得神是很好，我们天父是很好。他没有在圣经里面呢，就是比方说2000年前的第一条例，就是，你有多少钱，你就要满足这样子。他没有这样子做，如果是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就很糟糕，因为我们知道。从前的钱跟我们现在钱的价值不一样啊！你在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啊。比如说你在加州啊，这些西雅图的地方，人家说你当个医生都买不起房子啊，这样子，就是他们的基本需要跟我们民众都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神就是希望他给你一个观念，他不需要就是给你定下来，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律法主义。他就说：“如果你有基本的需要，然后人就应该去自主。 他没有说你可以吃汉堡，但是不可以吃牛。但是呢，我想呢，圣灵会提醒我，这个就是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一个重要的种。你不需要写出来给你知道，你做这个事情，买这个东西，看什么吃，住什么房，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你的。所以他提醒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听。所以我想呢，这个就是，希望我们就是能够以神为满足，就是能够，特别就是能够顺着圣灵呢去做我们的决定，能够无论神给我们多或者少，我们都感谢神，不要跟人家去比较。这个其实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昨天打工也是一样，你发现你同事哦，他晚来我一年，现在的人工比我更高，就很不高兴，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不要钱，神给你多少哦，就可以满足。保罗讲完胜过贪财的方法以后，他最后也写9到10节，他是告诉我们，但是如果你给钱财胜过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后果？第9节呢，他又讲到，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刚只是从6章3节开始看读的时候，读到第10节的时候，只是我们知道这些想发财的人，就是他前面讲到这些假的教师，这些人希望用金钱来得利的这些人，所以我才在第6到第8节劝我们要记住。但是如果这些人拒绝去听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：“那么你要小心了，因为你会有下的一个后果。这些人其实他是想找做财富当做生命的目标，你知道整个心思都放在发财上。那么他们的核心的问题就是。”其实不是单单是拥有财富，他们是以他们的财富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，以知道他们敬拜神。所以，如果是减脂的时候，保罗警告这些人，你的结果就是会陷在迷惑，落在黄河，还许多不自由爱的私欲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。那这句话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。换句话说，你开始的时候，你觉得金钱很吸引你，那么就成为你的迷惑。他其实迷惑，还有我们常常到这个试探呢，就有一种好像这些猎人住这些动物的时候，他放一个信镜。OK，比方说他放一些食物在里面，然后这些动物走过来的时候就掉在里面了，他就给这个网住，是同一个道理。所以当我们以为啊金钱是很吸引的，我们就不去管它，就是去追求的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就落在这个网哦这个陷阱里面，就好像魔鬼设立一个网罗去。把我们捉下来，这些想要发财的人，这些人他会怎么样呢？其实他们会毙他们的良心，甚至呢，他会放弃他们的信仰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最后变成假教师的一样。他们呢，为给这些无知有害的私欲呢，就是所控制。很多时候呢，我在想，就是我们的私欲会是。影响我们就好像一个上瘾的人一样，好像觉得抽烟啊、喝酒啊，就是但是这我们不是因为这些烟啊、酒啊，你是因为你的性欲让你的不断的去追求这些，你越追求这些的时候，你越不满足， 你越不满足的时候，你又去再追求，然后最后怎么样？他说，他才会叫人成在败坏消灭亡，败坏你可以说就是你的人生就会，有一个很不好的结局了，灭亡。亡通常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我掉在地狱里，我想这个也是贪财的一个恐怖的地方。我们都劝，那你都曾经向不同的人去劝说你，其中有一种人，他常常连着说：“哎，我现在哪有时间去教会？是不是？”他会说：“我退休了，还能怎么样啊？”然后我有时间就去教会，我才信耶稣。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贪财的一个后果，他们放弃了追求神这个机会。那么最后谁知道他们就是退休以后会不会去教会去？很多人根本上都就是，所以他最后就在这个病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就是贪财会找外人去信主。他的去追捧。第十节呢是保罗的警告，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记这句经文，背这个经文就背错了，我们就会说金钱是万恶之根。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，金钱只是一个工具，它没有对错，纯是给金钱就是给你一个工具而已，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，还有你对它的关系。就会产生一个作用在我们的人生里面。如果，金钱成为你追求的对象的时候，那么它就会成为万恶之根。圣经不是说呢，所有罪恶都来自贪财，但是我想，大部分罪恶都跟贪财有关系。还有呢，因为你想到了很多这些罪恶，你可以，跟着看他的后面的动机的时候，你都会发现都是因为，保罗写第十节的时候呢，我想可能是针对我们基督徒所讲的，因为其他人贪财，我们可以明白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，当然他们会以金钱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我们应该是有。知道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我们知道通过神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神应该是你的目标，可是你都不愿不选他，反而去选金钱的时候，第十节他就说：“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，引诱离了正道。”所以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贪财对我们基督徒是折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让你对神的心好像改变，你连神都不爱，连神都不追求，最后你就可能会放弃，你的人生就会很悲惨。不是说你会下地狱，但是你的人生就是 ruin，就是被破坏，就好像这里所讲到沉沦一样。最后就是。剪纸的人是选择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。最近呢，看就是网上的不同的新闻呢，就看到一段讲到那个人叫 Johnny Depp，对，那你可能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你看过他的电影。他20年前就有个很出名的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明星的。那么当时呢，他拍一个电影呢，要2000万，$20 million。所以呢，他17年里面呢，他有一个律师帮他算过，他占了6.5亿美元。这个律师怎么知道呢？他说，因为他的所占的钱有1/10是属于这个律师，所以他知道，所以他是很准确的。那么为什么他新闻会讲他呢？因为他破产。你说这个人怎么可能？对，你有这么多钱，怎么破产？ 就是因为他追求这些，钱财财富带来的享受咯。比方说，他一个月喝酒都要花3万块钱，他买了一个海岛在意大利外面的，还有就是数不尽的人去服侍他，所以他最后就破产。最惹人形容贪财是怎么样？贪财好像喝坏了水一样，你越喝就越要喝茶，越喝得多，因为海水不能解渴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都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4章里面，他简直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喝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有余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盼望呢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选择耶稣成为我们的人生的路。我们是能够相信，就是神能够每天供应我们足够的，无论是多大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感谢神。我们不会贪婪世上的财富，因为金钱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心。我们最后一步呢？今天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通过福音有机会去认识你。我们知道人生的目标不是金钱，不过我们认识你以后，还是以金钱成为我们的人生目标。我们是多么努力！求主通过这个经文去帮助我们改变对于前程、对于人生的看法，以知道我们不会好像世上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其实金钱的确是很吸引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通过我们平常的读经，通过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我们会一同去追求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